你在收听的是有亮点的 podcast， 我是洪耀，
我是赵贤，
我们又回到一个比较强调有启发的一个环境了。
为什么要强调有启发？
是因为我们最近做了很多讲干话的的，也没有很多啊，就是两集，但其实是一天录完，就是有这个、如果出门想大便，你是大派还是人派，这样子的一个短视频的创作，
应该大家都有看到吧。有听 podcast 的应该都长期追踪就会看到。
是是是，我觉得是因为 podcast 应该是就是归属感或是说 engagement 更强的听众、他可能也会看到我们 IG 上的一些更新啦。但其实 你由此你可以发现，也确实在可最起码在我的设想当中，有亮点本来就是两个 layer 在撑嘛、一个是有趣，一个是有启发、podcast 比较想要追求的是有启发，
但愿有做到，
努力追求的啊，短视频当然就是、要有更多的 exposure， 所以就走一些更强调有趣。当然有些人也被他启发了，也说不定、很多时候是 unintended consequences、所以我们就回到了这个这样子的一个 podcast 节目啦、因为就是因为做这个短视频，所以就、反而我们之前更得很勤，突然之间好几天没有节目这样的感觉，
而且突然间好像很难回到这个状态，要去讲一些比较要装作有深度，
满脑子都是大便。好，那我们今天还是要回到来这个节目的调性啊，我们就是要借 OD 的辩题来、发表一下我们对那个辩题的一些想法，然后分享一些我们所看到的一些观点。
那今天我们
来聊什么题呢？
这个如果我们有这个上帝不存在的铁证，我们要不要公开？
好，那其实这一个题目呢是赵贤第一次登场打的题目，应该是第六次在季风带的 OD 的时候设下了这个辩题嘛、然后那个时候也是第一次宾友做主持人，然后自此之后我们就发现宾友做主持有一个非常强的天赋，
很有魅力，
对，非常厉害，可以炒气氛，就是超强的。
据说他自己本身有主持过婚礼，
对对对，他有主持过婚礼。然后那天其实他也还迟到，还就是迟到的一个主持人，哎，结果就超强的这个发挥。自此之后就觉得以后都让他做主持人就好，
你不要让他做辩手。
他做辩手，像好了好了，就不讲什么。好，那我们聊回这个辩题好了，就是你那时候是赢了我嘛，对不对？
肯定，
然后你是持正方的立场，我是持反方的立场嘛。但是其实这个辩题呢，它很早以前我们就接触过了，因为我们在2018年的时候在马来亚大学当辩手的时候呢，这个题目就是我们全辩，就是马来西亚一个
全国大专辩论会，
对对对，的一个初赛圈的一个题目、然后那时候我们拿的是正方嘛、我们是拿你有的话你就要公开。我记得那时候的点其实是应该是很 typical 的。第一个是说要公开，因为人有知情权，然后争这个东西有 value、然后第二个东西是说你要公开，这样子的话很多人才可以解除掉神啊或是教令啊给他们的一些束缚，而且这个束缚如果被证实说是一个虚妄的束缚，就没有必要捆绑下去。就是这样子的一个题目跟一个打法。其实你这么多年之后，你又打回正方，你其实是怎么样去思考跟看这个题的呢？
就其实在当时候打的话会比较正经八百嘛、就是很贴在地上打，然后就是宗教束缚啊，然后宗教造成这样子的影响啊，然后争怎样子啊、那时候是比较稳扎稳打这样子吧。那我们在有亮点，我们一般上都会要求比较新奇一点点，就是有给到人家启发，不只是好像听到之前听过的东西，那可能就在这边方面有做一些努力了，希望有一些成果。那我记得比较有印象比较深刻的是当时候其实因为是我们是要准备两方，最后只上一场、可是我们先准备的时候我们不知道我们会打哪一方，所以我们是有打反方。然后我印象比较深刻的是我特地有准备一个例子来对抗正方的讲法，就是正方有讲，如果正方一般上都会讲真是有价值的嘛，然后我就有一个想法是说要想要讲真这件事情其实并没有那么重要，就是大家、只要有用就好，那真不是一个真正我们应该要追求的。然后比如说我们有听到一个成语嘛，就是望梅止渴，那就是当时候那个曹操带兵打仗，大家很口渴、都不懂可不可以 熬到目的地，然后士气非常低落、那我们这个曹操就有讲、在不远处我以前来过这个地方，我知道这前面有一个梅子树， 大家我们再走多这个山，过这个山就有梅子树，然后我们就可以解渴，然后这东西就可以激发到大家 不断的赶路，然后最后到一个目的地。所以梅子树不是真的，可是它有用，对吧？
是。
所以神这件事情它可能也不是真的，但如果神这件事情、上帝这件事情可以给到非常多人人生的意义，指引大家向善的话， then why not， 为什么不要让它继续为我们所用啊？
哇，这个赵贤非常厉害哦，叫他给正方的想法，他就说一个讲一个反方的想法来去靠着正方的想法。好棒棒，
我们这节目就叫互相吹捧是吗？
我其实对这个题的发展，因为这题其实他在应该是马来西亚人先想到的，我不懂全边人是谁想到，但是过后他就在这个老友赛有出现过。
但其实老友赛是因为马大有打，就是我们的学长姐有打，
是我们
的学长姐建议这个题目。
对对对，就是这个题就很有趣嘛，所以就提到去老友赛。那其实我在 OD 的第一轮发言，老实讲我就是看老友赛的那个香港中文大学的那个论述哈，可能有些同学没有来那一场 OD， 可以大概讲一下。就是他像中文大学他的那个讲法是这样，大概就是如果有这么一个证据，因为这个辩题是如果你拥有神不存在的铁证，但是我们在一般上来讲我们是不可能拥有一个东西不存在的铁证的，这是这可能你可以纠正我了哈，但是就是我们都说证有不证无嘛，就是如果你要去论证说这个世界上是没有黑天鹅的 OK， 你是不可能论证没有黑天鹅，因为你一直抓很多的白白的那个天鹅都好，你是没有办法反证到没有黑天鹅这件事情。所以最轻便跟最简单的做法是那个说有黑天鹅的人他要去抓一只黑天鹅出来亮出来说你看有黑天鹅，那如果我们都没有人可以证明说他是有黑天鹅的话，那世界上就没有黑天鹅。所以就是证有不证无的概念，你只可以证明你拥有一个东西，你不能证明你没有一个东西。可能我换一个例子，比如说 Lazada 他说你说他没有寄东西给你，然后他叫你证明给他看 你没有收到东西，你要怎么去证明呢？你拿手机拍一个空空的门口吗？这个东西有办法证明到你没有收到吗？就很奇怪的一件事情。然后在那个香港中文大学理论当中就说如果有这样子的一个证物成功被创造的话，其实它就是某种神迹，就是神、
okay.
神存在的这个印记啦，就
神不存在的铁证就是神存在的铁证，
对对对，这个是那个结论啊。所以我就照搬全用啊，就是说这个东西就证明有神的存在，而我的立场那个时候就可以是顺着正方，因为正方我的猜测就是说他一定会讲神很多的诸多的不是，诸多的不好，那如果我们公开了这个铁证的话，其实反而助长了有神论对于无神者的压迫，所以就不要公开，
是有点绕的，
对，是比较绕的，但是大家可以一起想想看，这个论是蛮有意思的，
可是可以往这边讨论多一些些啦，就是在这个证有不证无，一开始我在一直都是这么认为嘛，
是是，
然后针对这一题在做查找一些资料啊，看别人讲的时候，我发现到其实证有不证无这件事情在逻辑学上面，就是我粗浅的认识啦，是有争议的
哦，
就是并不是说证有不证无，我那时候我采取的立场是其实证有跟证无都可以，只是有些东西比较难，有些东西比较容易，
确实，
就是比如说你要找犯罪记录，你是要证明自己清白，你没有犯过罪，那这件事情就是去警察局那边调资料嘛，你可以调得到所谓没有犯罪的这个证明嘛，良民证也就是这样子的一个证明，或者说是你要证明一个东西就食物是安全的，没有农药残留物，也是有机构在做这件事情嘛，但是为什么这些东西能够证，就是因为它在既定的框架里面，它讲这个食物上面你在警察局里面没有这个记录，都是有框架的，
是，
所以导致这个东西可以被证无。但如果是讲有的，有些东西是特别难证的呢，比如说我爱不爱你这件事情可能在某一些人来说他也是
这个不管你有爱跟没有爱都很难证，
对对对，就是这些东西有些东西是特别难证，但他没有办法有一个范围的时候，
是是是，
有上帝要证明你也很难去证明吧，
然后这个超难，
就是这样子，所以我那时候我采取的方式就是讲这个东西完全无关到底有无，他只是说有些东西特别难证，这是其中一种想法啦，
了解。
可是往下再聊的话，就是讲这个东西，如果假设现在真的是正有不正无的，正无是现在我完全想象不到一种方式。那如果我们想到一种方式来证明，是不是意味着其实我们就有一个逻辑学或者是在数学上面的一个非常大的突破？然后这个东西可能会带领我们的科技在进一步的发展更多呢？就有一点像是以前的人是想象不到有零这个数字的。啊，没有零这个数字，大家只能数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然后数不下去，然后就没有办法做很大量的统计，那自然所有的科技都没有办法往前推一步，因为数学是所有东西的基础嘛。那如果在逻辑学上面，在数学，我们有这一个突破，我们想通这件事情，
okay.
搞不好这就是我们科技下一步，这个进步的一个动力来源。那我这时候这样子想法。
明白，我这边可能要稍做一点点解释，刚刚其实在聊的是什么，就是。刚刚就是我的方，就是反方，首先讲出他对于这个神不存在的铁证有一个诠释，就是说这个东西一旦出来，它一定是反科学的，它反的是神学，或是神存在一个神秘的力量的概念。而造型就是说，哎，其实未必，
它可能是科学的突破，
它可能是科学的突破。所以
这样子解释就清楚很多。
是，希望如此啊，就是稍微帮就大家理清一下思绪啊，就是。我要公开，因为这是一个科学的进步、这是某种层次上我们对这个辩题当中可以有的一个打法。你看它会变成是，它其实未必是去谈说公布之后的后果是什么。它其实某种意义上是后果啦，只是它不是在着重在谈
直观
的宗教的好跟坏，它没有谈这个面向，它可能是谈这个辩题它其实有一些隐藏的分支跟隐藏的利好跟隐藏的弊端。这是一块，但是我们怎么样也回避不了要谈宗教这件事情嘛、你是有宗教信仰对不对？你是素食者嘛，而且是宗教原因嘛。那我是一个未知神论者，
不可知论者，
不可知论者，就是我相信或是说我不确定啊，我就比较像是孔子讲的这个焉知生，然后就不要去管生，不要去管死。我忘记那个原文是什么，但是有人问他，有人问孔子说。死后世界怎么样啊，鬼神啊，说哎呀我生都不知道，你干嘛去管死呢？你看孔子几会逃避问题。谦虚是一种逃避问题最好的方法啊。那你告诉大家一下，你因为你是，而且你是素宝宝嘛，对不对？就是说其实你是不是你的自由意志决定的你有宗教信仰这件事情。
就从小在这个环境长大的确啦，
耳濡目染之下的自由意志决定的。
对对对，
那你是，可是佛教也不是有神论者。
有这样子的一派学说啦，就看你这样子去定义宗教、定义神跟定义佛教。
OK，
对，
好，会不会太私密？对你来讲就不方便讲。
看你要问什么问题。我不，
因为有些人觉得宗教很私密，就像投票投谁这样也不可以讲。
不过这件事情，我觉得当然问到最后可能有些大家好奇是我们接受所谓的科学教育啊，在科学主义兴起过后，
是
当然有很多人有反思了，但科学主义兴起应该是普遍上面大家都一般意义而言都会觉得要证有不叫证伪的东西嘛，你如果没有办法证伪，你没有办法去证明一些东西的话，
对对，
它不科学，那为什么我要相信呢？为什么我要被这件事情束缚呢？然后我更加宏观的来聊一下这个东西啊，就是
okay.
当然为什么你可以看到以前的一些物理学家或者说其实在最早开始科学这件事情它并不是跟宗教有冲突的。它就是因为教会想要扶植他自己的力量，然后去资助一些学院大学，然后在这个学院大学当中抚育出很多这些所谓的科学家。
对，
然后这些科学家一开始最早的时候他们为什么要从事科学研究呢？就是要去了解这大自然的奥秘，去赞扬神，去向大家展示神的伟大，这样子类似这样子的一些东西。所以在最早开始他们是长这个模样的，好像和牛顿啊什么什么都是，其实都是坚定的宗教信仰的人。然后可能他有一种讲法是，当然就是你越研究越到后面你会觉得这个世界那么的奥妙，如果不是神不是上帝的话，
不是有一个造物者
啊，为什么会那么的精妙？这是当时候应该是牛顿，当然越来越后面的科学家感觉上就比较少见，就是比如说像爱因斯坦，没有错的话他应该是不可知论者，就是他不知道，他觉得这种东西没有办法有答案，他可能觉得是这是比较像是形而上学，那 这个东西就不是科学来回答的，这是我不确定他到底，但他 我只知道他是不可知论者。然后到发展到现在，在物理学界，尤其是物理学界有新的一批的人，也是认为神或者是说造物者或者是这种超自然的一个力量是存在的。他们给的一些理的这个理论叫做宇宙微调理论。
这个还有一个理论
就是讲，就是那时候我在打的时候也是有举这个例子啦，就是假设你在一个草原当中，非冲到草原当中，一个或者是个亚马逊森林，你想想象都可以，在这一个大自然当中，你突然间再看到地上有一颗怀表，这怀表，你第一个想法肯定是讲这是某一个人做了这个怀表过后放在那边的吧，或落在那边的吧，就不会是突然间有一天那个金属不懂怎样子去弯来弯去，然后最后变成这样精密的齿轮，
是人造的，
一定是人造的。越精密的东西它就越可能是人造的。
Okay.
而他们在研究这个量子力学，然后去到微观世界，然后去看到这个宇宙，去看到这样子的时候，发现到其实很多东西在宇宙的这个理论当中，他们的那些方程式有一个常数，一个 constant。然后这个东西如果它多一点点少一点点，我们这个宇宙都不可能存在。
Okay.
这样可能多一点点，然后我们整个宇宙就会在大爆炸的时候就突然间远离，全部远离，全部远离，就没有办法形塑成一个星球一个星球一个星球这样。
Okay.
又或者是 太少的话，可能它全部东西就没有办法大爆炸，不会扩散，就全部只是在这一个中心点。所以它就是那么精妙的东西，所以那些科学家就觉得就好像那个怀表那么精妙就不会是自然的。所以这个宇宙那么精妙也应该是一个有某个更高级别的生物弄出来的。
OK，
我不懂大家。OK， 可能很多
人太谦虚了，
听到一头雾水。
我明白了，我觉得你讲的蛮清楚的。
可是我反过来讲哦，反过来讲哦，假设有一天要这样子说服这些科学家，这些看到这个这些科学家讲，他们看到这个常数，他们就觉得哦，一定是有神的存在。要这样子说服他们，就是他告诉他这个常数是这样子出现的。为什么我们觉得我们没有办法解释这个常数，是因为现在我们对科学对宇宙对大自然的了解不够。那有一天我们掌握更多这方面的知识的话，就能够去证明给他看其实不是神不是上帝，所以也某种程度还是一种科学的突破。
OK， 但这个东西 I mean 我在听你这个例子的时候，不就是就你为什么会出生，他一定是摆很偶然的一些机运跟条件下出生的嘛，对不对？就是我、哦、当然我这个是基于如果不同的精子可能就不会是你的这个大假设，但他最终还是发生了、啊、但也不能够否定说就是、好，我有点不懂我要讲什么，但是反正就是
就有
偶然事情，
偶然还是有可能发生这样的事情，
偶然还是有可能发生，就是它现在存在，但
是其实它的那
个
几率是那么的小啊、就假设可能、就是特别特别小几率的事情，你被闪电劈中，还也可能是偶然几率，而不是特地有一个雷公特地要炸你。
对啊，对啊，就对
也是的确有这样的可能，
自寻烦恼这些啊。但是
你说，
但我觉得啊，如果我这个离开之前、因为我现在是未知论者嘛，我应该会信一个宗教。
这样子说，为什么这样讲、
我应该会信基督。
为什么？
因为信他者可以得永生嘛。对对，
你那么想永生、
好啊，永生可以跟你这个爱的人这个在天国相会啊，可是前提是他也要信啊。
可是我这种 我小学的时候记得啦、我小学的时候应该是听人家讲的，然后他讲他们也就是一个佛教徒小孩跟一个基督教徒小孩在那边聊、然后一个讲我们可以再来生再相遇，然后那基督教徒小孩就讲没有，我们不信有来生的，就我们没有办法再来生相遇。
对，基督徒会跟伊斯兰教徒一起相遇。
OK，
信同一个神嘛。但是其实这个我这个心态就反映出其实宗教其实有它功利的面向。
OK，
对吧？就是像我这种功利之徒，就是我为什么要信宗教呢？就买个没有本的财券嘛，对不对？就是反正神就是无论你到什么时候，你只要相信神都是平等的嘛，对不对？
Okay.
也没有讲什么嘛。那临死之前就信一信，成功这个就上天国啦，如果没有就没有损失嘛。
OK，
对，宗教其实很多时候它
宁可信其有、
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因为它有一些功利意义上的好处，但这是从个人的角度来讲。但在统治阶级的角度来讲更不用谈了嘛、宗教其实作为一种统治工具过去多么的强大。对不对？ 能够
就是我这个权利并不是因为什么，是因为上天赋予我这个权利、
啊、
所以你们要听我的。
对啊，就是你的权利的合法性的来源，神首先下放权利给人嘛，
嗯，
然后过我们才讲什么血缘啊，然后过到现在才搞什么民主制度啊，就大家的民意才集合人。一开始那个权利不是从天而降的，
嗯哼哼，
对不对？哎，你觉得？
我觉得什么？
当我没有话讲的时候，就问你，你觉得？哎，宗教这是统治阶级的工具，特别是我觉得，特别是我们很多时候会讲，有时候会讨论到为什么伊斯兰教它，
嗯，
它跟基督教可能会有一些不一样。就像来聊到好像马来西亚的一些、伊斯兰化的问题，其实不就是因为那时候那个穆罕默德。他既是一个政治家，他又是一个宗教学者嘛、
嗯、
他没有经历过那个所谓政教分离的状况，所以他的那些指令跟那些神谕的那些部分就变成一种教条在束缚、
嗯、
在渗透进公共管理的部分嘛。可是你看基督教他们有那个新教的那个运动，所以就把政治跟
有包括他们打了很久的那个宗教战争、
啊、
好像是30年是吗？
对，
然后死了不懂几十万几百万人，
就是讲在宗教战争之前其实也是政教合一的，
嗯嗯，
对吧？只是因为过后
打太久了，大家打到累了、
嗯、其实为什么、啊、打到累过后就政教分离的原因是，
我觉得有很多很多很多不同因素了、
嗯、
当然有些人是打得不会累的也是有、
okay、
但这样子讲也好像没有办法圆这个故事。但我觉得很多一些原因是包括像是你刚才提的那个还包括那些印刷机啊那些东西来打破大家的一些这个、
啊、印刷机讲的就是因为以前只有特定的人可以读到圣经、
啊、就
然后就要听那个牧师去传教、
嗯、
所以那个
神父
神父所以那个宗教的话语权就掌握在几个人身上、
嗯、哼，
然后这个印刷机就是什么纽伦堡啊好不要纠结那个词，反正就是第一代的那个印刷机，然后就印了很多的圣经出来，所以圣经其实你会看它是 bestseller、
嗯、
历史上印了多少册的这个圣经就是，
所以大家就可以自己读、
嗯、
读了过后可能就没有不会直接跟着那个、
嗯、
我就是中心化的一个宗教机构，而会有各自对宗教的自己本身的看法。
嗯，
所以其实你要讲用单纯用宗教战争来解释全部东西、
嗯、
好像也
就是政教分离这个部分、
啊、好像也不是很能够，
也是也是、嗯、但是其实宗教我以前的时候啊，就会反正是违反进步价值的东西我都会觉得哎呀，或是做一个辩手啦，我们不要讲个人的倾向，就是很难打、
嗯、哼，
只要是维护传统就很难打。可是近年来就觉得越来越不是，
怎么样说，
因为你讲我们讲可能民主就好、
嗯、哼，
民主从把我们从可能人情的社会，我们讲法治的社会抽空出来，然后每个人去信奉一个抽象的一个规则，一个抽象的制度、
嗯、
其实就是让现代人为什么会那么迷茫的原因、啊、
哦，
就是其实跟宗教的概念，或是当然我举这个民主有一点点稍远，但其他也是在讲同样的事情。
你这个在讲的是应该就是尼采讲上帝已死那个东西吧、
嗯、我不敢
我的理解是这样子啦、嗯、因为、嗯、我也是蛮冲击的，就我在听一些课程啊，听人家这样子讲尼采的时候，我蛮冲击，就是可能有些人会看到尼采讲上帝已死的时候、
啊、
感觉他就是一个非常高傲、
嗯、
非常就讲我们现在信奉的是科学，上帝已经死了、
啊、人类崛起了，
人类崛起，大家靠自己、可能这样子高傲骄慢傲意的人。但其实尼采在讲 这句话的时候是很痛心疾首的，
是哦，
就是他讲的是、
okay、
上帝已死，然后后面那一句我忘记接着什么东西，可是他大概要表达的意思是讲从此以后我们变成飘渺不定的一个人，
对，
我们在没有一个统一的思想统一的价值观、
嗯、
我们会变成非常迷茫，
是是、嗯、这个东西又必不可免连接到我今天在脸书上看到一则贴文。
什么贴文？
我没有仔细看，但是他其实这个论述有听过啦，就是那些东海岸的同胞，
嗯哼，
就美我们这个西马人啊，就西海岸的人啊，不西马人，每次说这东海岸发展不好，然后那个图、哦、它就是一个 flat 楼的图啦、
嗯、
有点像那个我们的朋友 Kelvin 住那个 Amber Dicker 的楼，他说你看这个屋子完全像没有个性，像一个监狱这样，每个人一模一样，高高的，每个人很单元的，但是里面的人完全没有交流，你连你的 neighbor 是谁都不知道，
嗯哼，
就是 对他们来讲，城市化，当然我这个东西这个借题发挥啊，更大来讲就是制度化，但大家抽空从人治的这个什么村长啊，人情调和啊，每个人都认识啊，去主持公道啊，调和之后相信一个抽象的东西的时候，那你就是失去个性啊，你刚刚讲了嘛，虚无缥缈嘛，你就你也不知道你存在干嘛，你只能挤替天
就是
工作。
在以前人在问讲我们为什么在活着的时候，
对啊，
很多东西都是一些要么就好像宗教这样子，
是
宗教给我人生意义，我只要按照这个来做，就是我人生是有意义的。
对，
要不就是有一些世袭的东西，就是因为
习俗，
或者是我要讲的常常比如说工作，就是我爸是铁匠。所以我这辈子的这个意义就是继续传承这个手艺跟让它更加好。这件事情没有办法问的，那我问也没有意义，因为我爸是铁匠，我就必须是一个铁匠，我爸是农夫，我就必然是一个农夫，
少掉一层烦恼。
要问也是没问，但他是不自由可是同时他也是少掉一些烦恼，不用选。然后在现在自由有它的代价，就是你要自由，那你就要承担自由的代价，
是
就是这所谓的迷茫的这个部分。所以会提到所谓的，因为你要问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其实没有一个尽头了，到最后都是一个信仰的跳跃，都是讲你没有办法找一个原因，你为什么喜欢爬山，你就是喜欢爬山，因为山在有人很悬，有采访一个登山者，为什么你喜欢爬山，因为山在那里啊，有一点意境啊，就是但是
拍掌拍掌
但是你没有答案了，你是完全没有答案，但是
而且哦，因为很多人会讲，哎呀，我没有神之后我可以有自己自负一个意义嘛，对不对？卡缪讲嘛，就是可以人可以自负意义。但那天比赛我也有讲啦，就是我觉得神给的指引跟人赋的意义一个最关键的区别是什么，就是在神的体系当中，神是全知全能全善，神是不会错的，但是人的体系当中，人是会错的嘛，我们也把人会错，所以要证伪，所以要监督这个东西，奉行为是我们的一个作为人的这个行为指标嘛。所以哪怕你说人可以赋予意义，但只要是人赋的，它就有可能错，
然后你就很容易陷入到迷茫当中，
还是解决不到那个终极的问题嘛。
然后我那时候的回应是我应该是说，就是上帝这件事情理论上它不会错，可是在现实当中人还是很容易会质疑，还是有机会会质疑啊，或者这么说
就是黑死病的时候，
黑死病的时候，或者那时候我举的例子，我看到人家给的例子是在当时候应该是葡萄牙有一个地震，然后地震的时候刚好就是那些教堂就坍塌了，然后没有坍塌是什么，是妓院。然后他我不懂这个例子的正确性的，是我是看到一个科普平台是这样子用这个例子，然后就是会影响到大家会去质问这件事情到底宗教给我的承诺是不是真的。当然还是有很多理论可以去圆，然后去安抚我们看到的东西不是眼见为实之类这样子的东西，可是这个东西还是容易会给人家冲击。但是你是很虔诚的话，你面对一些遭遇的时候，你就会想，我现在那么惨，是上帝已经帮我做了最好的安排。本来可能更加惨的。
是
你够虔诚的话，可能会这样想。但如果你没有那么虔诚，你就想，为什么如果有上帝的话，为什么我那么惨？他都不爱我，就可能会有这样子的质疑。所以说，理论上上帝不会错，可是现实当中还是会质疑，就好像我们会质疑自己一样，会质疑。
是。
所以往下的一个讨论就会是我们自己给自己的这个价值这个意义啊，到底要怎么做。然后我听到一个比较
我这边要补一个比较辩论性的发言，
你说
就是你看哦，这个问题哦，就是你有一个笃定的答案之后才会出现的问题，我讲的更白一点，就是你公开之后确定没有神才会有的问题啊。因为如果你不公开，其实是不信神的人就这个唾之以鼻嘛，信神的人继续信嘛，反而是神这个比较暧昧的一个存在的时候，就像现在这样，那就可以各取所需了，多一条路。好 ，sorry， 那你
可以那这各有所需，就是讲所谓人很容易变这件事情。
是啊，
我有一种讲法吧，当然我觉得实际操作可能也没有那么容易，可是有一种讲法是，其实为什么我们会那么痛苦，并不是因为我们迷茫，而是因为我们觉得人生不能够迷茫，就我们一定要有一个人生既定的意义，如果没有这个确切的意义的话，我们就 好像没有活着就好像没有意思了，
谁的青春不迷茫，
类似这样的东西，
合理化所有人，哎、啊、你哎，你还小吧？
就是如果有一天你觉得不知道，有一点迷茫的话，这其实正常的嘛，人都是 会迷茫的嘛、欸。你迷茫着，迷茫着，你就习惯了，就是这样子来。
哎、欸，这个跟读伟人传记是一样的。哎、欸，伟人传记可能不是很精准，但是好像有一些人是这样子的啊。当他痛苦的时候，就看看，哎呀，当时候这个伟人也是这样啊。嗯，搞不好我就是伟人了。我在伟人
看一下肯德基老爷爷也是在七老八十的时候才成功
啊。这个就他的时间限制有限。100岁的人就不能够看、嗯、就有这样子的问题。为什么肯德基特别好用，是因为他八九十岁可以涵盖大部分人、嗯、Sorry、
yeah. 但我觉得有一个类比我觉得是蛮触动到我的，就是、Alright. 什么时候你会觉得没有奖励这件事情哦，是很痛苦的、嗯、就你可能跑一个十公里嘛，
是是
或者马拉松二十多公里，然后你跑到完，你感觉上就是突然间跑到完过后，没有主办方全部不在，然后没有人给你颁奖、啊、然后没有人为你喝彩，然后你觉得太没意思了、
哦、
太没有意义了。可是为什么你会一开始会觉得这个人生是一场马拉松，有奖品呢？
你这个特别特别，最近有看有接触一些理论，我觉得特别契合你讲的东西、
啊、你说
这种想法就是把人生当作是一种手段，他要实践某个东西，
嗯哼嗯
哼，所以他就是他最终是要我们可能一些比较术语，就是幸福的事、
嗯、
就是他把他的一生当作是成就幸福的载体、
嗯哼嗯哼。
但是有没有可能其实你一直在跑马拉松的这个过程就是人生的目的呢？啊，这个东西如果抛一点书包，就是游戏哲学涵盖的范畴、
嗯、
就是人生不是为了某个东西而存在的、
嗯、
人生或是说游戏的概念其实就是自寻烦恼、啊、就是为自己设计一些不必要的枷锁然后去克服它
呀、yeah, 就是、嗯、你如果本来你没有这样子的一个 expectation， 没有这样子的期待的话，可能你其实不需要那么的纠结为什么一定要有一个活着的一个目标跟意义。
哦、oh, okay,
就能
够这个更超脱了、嗯、这更超脱了，
就是其实就是你不需要有一个恒古不变的意义，或者这样子说、
okay.
就是真正让你失望的不是你跑步没有奖品，我们常常都会跑步嘛、嗯、
是
那跑不是每个人啊，有很多人常常都会跑步嘛，或是有些人可能会读书，可能会有一些吃一些东西，可是你做一件事情你不会期待有人颁个奖给你，所以你跑、嗯、单纯跑步你可以跑得很快乐，单纯爬山你没有一个奖给你 啊但是你也可以过得可以享受那个过程、
嗯、
但什么时候你会觉得很痛苦，是你以为这是一个比赛，然后这个有个奖品在那边、
okay.
就好像你以为人生应该有一个既定意义、
嗯、
然后你就一直往那边走，你觉得人生的既定意义就是我当上一个某个公司的 CEO、
okay.
人生的意义就是我赚一个100万，然后结果你赚到100万，然后你当上那个 CEO 过后，你没有感觉到你人生因此而圆满，反而是
你反而迷茫
了，迷茫了，
你达到之后你反而不知道
干嘛。所以真正让你痛苦的是这些假象，或是这种你以为有一个奖品，以为有一个既定意义、
嗯、
所以只要我们不相信人生有既定意义的话，其实理论上我们就可以过得比较轻松愉快一些些，理论上啦，理论上。
好，你这个 A 领域不好就去 B 领域嘛突然间
很躺很躺平，
画风一变很阿 Q 了。
可是 我这边我有点想要跳回去讲那个反方的部分、
oh, OK、
啊、
你要讲、
就是、反方讲、
okay. 不应该公开
不应该公开存不存在，或是讲其实不公开这个东西将会是一个很恐怖的事情、
Alright.
因为如果你想象当中有一个铁证可以让大家都不相信神的存在、
嗯、
我们要想象这个铁证长什么模样，我们先要想大家为什么会觉得神会存在。
嗯，
讲到白，为什么不管有什么新的证据说哦，云上面是太空然后没有天堂
okay,
还是我们钻到地里面有没有地 地狱各种各样的东西，大家还是会想象有一个天堂有个地狱。
嗯，
就是关键就是刚才提的两个字，就是想象。
嗯，
就只要人有想象的能力、
哦、
你就必然会相信可能会有神。那这个帖子可以让所有人都不再相信有神，就是他剥夺掉人的想象力。
哇哦！
所以我们不应该要公布这个帖证来剥夺别人的想象力。
哎呀天哪，你没有告诉我这个点、啊、
我应该有跟你说，然后你没有用
哎呀可惜了，不过这个很不错很不错、
啊、所以
对对对，
哎呀
还好你有讲啊，不然我们观众就损失了，而且你是在最后一刻的时候讲，
幸好你没有听到这里、啊、幸好是幸好了
很不错的一个讨论、啊、 这样我们今天就聊到这边，也是第一次、很久，我们之前有聊到那么久了、就是第二次聊到整40分钟、那我们就聊到这边，我们下期见，拜拜
拜拜。